好，我们一块儿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取生命的粮。我们谢谢你赐下圣经，滋润营养我们的生命。盼望你今天亲自教导我们，将你生命的话语解开解释清楚然后让我们每个人都信服，这实在是你讲的话，然后我们就照着去行，帮助我们生命成长让我们能够每天的日子讨你欢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这个今天就进入约翰福音第12章把这东西挪到另外一个 OK。然后今天的话，这个12章的话讲了好几件事但是主要的这个信息就是主耶稣最后在最后的公开传道里面告诉众人，他是世界的光，人应该来信从他，成为光明之子。这是主要的核心信息今天的话，我们就把约翰福音第二段就讲完了，对吧？公开传道主耶稣，公开传道这一段讲完了你下一次我们就开始讲到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预备门徒，给门徒又怎么说，关上门单独的相处，来装备他们，预备他们，将来他离开世界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啊？这个第12章的话呢，实际上是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把它分成了4段第一段就是玛利亚用香膏来抹耶稣这一个故事，非常美的一个故事。然后下边8节就是讲到主耶稣骑毛驴骑驴驹进耶路撒冷，进京城。然后第3段下边就是，或者是到第4段都可以合在一起，甚至就是主耶稣跟众人讲的一篇道讲到他舍命，实际上是为了拯救万人，然后他死后他会吸引万人归向他，然后信从他的人就得到永生，不信靠他的人，不跟从不信他的人，将来会受审判，就是最后的时候。所以我们下边就看看前边的11节因为比较长，所以我们一下子分成2段所以我读给大家听。第一节到第3节，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膏的香气。这个逾越节的话，是主耶稣公开传道的第3个逾越节了，也就是最后一个逾越节。这是发生在逾越节前边6日，在这个逾越节，主耶稣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逾越节的羔羊哈。然后这个故事我们从前在马太福音学过哈。在马太福音26章和马可福音14章都记载这件事，发生在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他们的同乡他们村子里边城一个城里边的这个一个人是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边是这样子一个人。这个人的话呢，为了当然是主耶稣医治了他，应该是这样，虽然没记载，应该是主耶稣医治了他大麻风。因为不然的话，他不能跟别人在一起居住嘛，对吧？长大麻风的人需要被隔离所以他现在的话，应该是被主耶稣医治以后，专门设宴来感谢主耶稣，就在他们一个城里边。所以呢，这个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都被邀请过去了。那是在拉撒路死里复活以后发生的这么一件事。这里的话，我专门再给大家讲一下，因为上一次我讲的可能有点这个出入有点这个不是很准确。怎么说呢？ 关于路加福音第七章，就说玛利亚是不是那个犯罪的那个女人这件事，我又做了一下这个啊，可以说再做了一下研究吧啊，调查。路加福音第七章应该记载的不是玛利亚，那个女人应该是就是个罪人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比较那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认为不是一件事儿啊。比较这个让人感到迷糊的就是那个女人也是用膏来膏耶稣，也是用头发来擦等等啊，很像。另外的话，请客的那个主人也叫西门，所以的话大家说这应该是太像了，对吧？但是呢应该不是一件同样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七章路加福音是大家回去路加福音读第一章前面几节，大家知道路加福音是路加按照时间发生的次序啊，一一的按照次序记载的啊，所以他这个第七章发生的事儿是在第九章发生的之前啊，这是路加福音读起来这么容易读的主要原因啊。所以给慕道友他们从来没读过圣经的，我一般的建议他会读路加福音，然后读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不好读，但路加福音很容易读啊。一方面是一个不是犹太人写的啊，路加是个西里尼人，可以说希腊人啊。另外的话，他是一个很严谨的历史学家，又是一个医生，所以他学理的一个历史学家，学文理都行。然后呢，他又照着时间顺序记载的，所以你可能不用说，哎呀，这一章发生哪里啊什么的，这完全能按时间顺序。所以按照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的话呢，第七章记载这件事的时候是发生在喂饱五千人之前，而喂饱五千人，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六章四节看到喂饱五千人发生在主传道公开传道以后第二个逾越节啊，就是他传道了两年半以后发生的一件事儿啊。而玛利亚膏主呢，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呢，是发生在第三个逾越节，就是主耶稣传道三年半以后啊，又过了一年以后才发生这件事儿。所以主耶稣是在最后这一年，这个在这最后这一年里面啊，可以说被人告了两次啊，应该是这样解释。因为这个时间上啊，我觉得并且这个应该是这样解释啊。然后大部分的解经家也认为这是不同的事件啊，所以澄清一下，纠正一下，上一次我讲的可能是错误。虽然我没有说确定是不是一件事，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件事。但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一家怎么说呢，都是就是姐弟三个吧在一起哈。所以呢这个弟弟要去世的话，光剩两个姐姐呢，是这个日子是很难过的啊。所以是这么一家，然后是主耶稣向来很爱他们这一家，是这么一家哈。所以澄清一下。然后这里提到这个就是重新诉说这件事啊，因为上一章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玛利亚就是用香膏膏主的啊这件事。然后呢按照这个顺序的话呢，使徒约翰又把这件事记载了一遍，重新记载了一遍，可以说啊。所以这件事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三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玛利亚这个用真纳达香膏膏主的这件事儿。真纳达香膏的话是很贵重的，对吧？这个第三节说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是很贵的哈。我把这个OK， 然后这一斤这个真纳达香膏就值30两银子，对吧？等下边的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到，值30两银子。这一斤这值30两银子，大约呢是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工资啊。如果一年的话，现在不知道这个一年的工资，这赚一个人平均3万，那就是3万，那就是按现在的钱，对吧？这个按5万就是5万啊。传统的说法呢，就是说真纳达香膏不是以色列产的，是从印度的一种树里边提取的一种油啊。不过那个近代的考古学家这个认为呢，实际上是从西藏进口的啊。这个 是这个产在西藏啊，这个从这个西藏，然后进入印度，就是然后从印度进入这个以色列，实际上是产地是在西藏啊。它那个形状的话呢，就是一般都是放在这个玻璃瓶里边，只有找到这么一个图哈，就是它那个瓶颈啊特别长哈，然后呢在头上是密封的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玻璃的话，到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对吧？所以在主耶稣那时候，2000年以前的话，那玻璃的话已经有1000年左右的历史了。所以那个玻璃的这个技术已经很多地方都有了啊。当时这个真拿大香膏子放在玻璃瓶里边，然后呢，以色列的这个童女的话呢，在结婚的那一天晚上，她自己会打破这个香膏，这个头里边会打破，然后呢，这个。会用这个香膏啊，这是新婚之夜开始用的。每一个以色列的女人，一般的都会攒这个东西，就砸锅卖铁也要攒这个东西。就跟咱们老家这个儿子这个结婚以前，人家女家一定要求你有房子，对吧？这个一样啊，就是有点类似吧。就是以色列这个女子在结婚以前，一般都会自己积攒攒钱来买一瓶。啊，这样的香膏，你看很贵，对吧？一年的工资，这就不得了了，对吧？你得攒多少年才能攒够一年的工资啊，对吧？你对吧？你要存一下一半，剩下一半吃饭，你存一半，那你也得攒，然后就做2年的工作才能把这钱存下来哈，这是非常的难得的。玛利亚能够舍得为主来这个打破这个香膏啊。是，你可以看出来这是爱的，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他自己主动的。你可以看他是爱主深切，这个本来就是这一家都是很爱主的，主也很爱他们，对吧？然后呢，又让他弟弟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猜想他心里也充满感激对主哈，所以他能够爱主深切，这个慷慨奉献，然后很谦卑啊，因为。抹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对吧？没有倒在头上，这儿没讲倒在头上，这是抹耶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这个对女人来讲，这个头发实际上是很尊贵的，很尊贵的，对吧？你擦人的脚不显得脏吗？但是玛利亚，你可以看很谦卑啊，这是一个基督徒服侍主的一个好榜样。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谦卑，主是我们的主，对吧？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服侍他，让他高兴，遵着他的旨意去行。然后我们为了主，我们肯奉献自己，对吧？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样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他说，对吧？因为神是这么的伟大，这么的爱我们啊！我们为我们舍命，难道我们不愿意侍奉这一位为我们舍命的主吗？当然应该哈，这是理所当然的。下面我们继续读哈，第四节，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单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我们这里看看另外一个人哈。刚才提到这个玛利亚那么的好对主，而这个犹大呢，作为主耶稣专门选出来的一个使徒，跟随主3年，哈哈，看见过主耶稣行过无限，不能说无限多的神迹吧，很多的神迹，甚至他自己都赶过鬼，对吧？都行过神迹，甚至结果竟然常常偷钱，哈哈，常偷钱，因为这个。这个第6节说，常取其中所存的，他管钱的啊，他是他们的这个财务总监，但是 长期其中所存的，这里边没有多少钱。你要主耶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说他们多少钱？但是十二个人加主耶稣13个人，再加上跟他们有些妇女跟他们在一起走啊，什么东跑西颠的传道，可能也有十多个人等等，总是要吃饭啊等等啊，所以还是有一点钱。结果就没想到这个犹大竟然就在其中偷这个钱，实在是灭亡之子哈、啊！这个跟着主耶稣。听过主耶稣传道，看见主耶稣行过很多神迹，甚至他自己都行过神迹，竟然偷钱啊！这个玛利亚为主奉献30两银子的香膏，犹大呢后来为了30两银子进入他自己的腰包，竟然出卖主。你可以看这是天壤之别的一个人，一个是真爱主的，一个是根本不爱主的，爱钱的人，是吧？今天的话呢？在美国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自己称自己是基督徒啊，但实际上真正持守圣经价值观的也只有6%，大部分的人要不就是刚信主的，以至于生这个价值观生活起来这个追求的东西还没有改过来，正在建，每个基督徒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吗？信主以后他不是马上就改了对吧，他是应该是经常的被主的话来洗脑，呵呵，这个来洁净我们脑子里边那些有毒的东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不少应该是这样的基督徒，但是可能有好多好多都是没有真正悔改、没有重生得救的假的基督徒。哈，这个虽然我不敢100%的这么确定，但是我可以99%的确定，这个像我们这个总统那个拜登。那绝对是个假基督徒啊！公开的支持好多的与圣经正好相反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堕胎等等，这个打击这个基督徒的言论自由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拜登做的啊！你们主耶稣说，从一个树的果子，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树是好树还是坏树啊？所以虽然不敢说100%的这么说他，但是从他所做的。他做的这些事绝对不是一个真基督徒应该做的，这样准确的这么说吧啊。呀，这个对，约翰一书3章9节说啊，一个真正啊得救的基督徒不会活在罪中啊，这个他因为他是从神生的，对吧，他是圣经说是，但是他是由神的种，来自神的种，神撒这个种子，这个神自己的种子，可以说让他来生出来的一个像一个神的儿女，他怎么可能不悔改呢？怎么可能继续的在罪中继续生活，以至于远离神，对吧？这是神继续做神的敌人，这是不可能的事儿。所以约翰一书3章9节讲得很清楚，这个我没有把它放在这儿。这里提到这个犹大，甚至其他的那个使徒都认为都有点类似这么说。这里没提其他的使徒，只讲了个犹大，因为他是带头的，肯定是啊。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这个周济穷人呢？这个周济这个字儿没有写出来啊，这是从一个软件拷贝过来，然后把给拷贝丢了。嗯，这个我把它打进去算啊。周济穷人啊，周济。其实他这个圣经讲的那个，其实跟他这个说的有他的道理，就是说他讲的没有什么，这个话没有什么错，就是说人这个每个基督徒也都要爱神，也都要爱人，对吧？他这次讲的好像是周济穷人，光是爱人，对吧？他没不愿意那个那么贵的东西放在主身上。啊，他那是错的，但他讲到这个周济穷人，这是应该的。这是爱主和爱人是这个基督徒从神那里领取的两个大诫命啊，对吧？这个，但是主耶稣讲的是，他说，由他吧，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对吧？他的意思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很快就离，他自己要离世了，对吧？再过6天他就被钉死了。然后你要想再给高他也高不到了，是吧？人就 他死了以后，人就不能再当面这个荣耀他了，对吧？他要他离世，他要离开世间，对吧？这个玛利亚高主的这个时辰恰恰好，是一件美事啊！主耶稣自己说这是一件美事，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啊。其实很多的服事对基督徒来讲都有时间限制，比如说你在这公司现在上班，你说不定明年就不在这上班了；你住在这个地方，说不定明年就不住这个地方了，对吧？你周围接触的这些人，对吧？有可能你就跟他有那么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这个几年的接触的时间，也可能你搬走了，也可能他搬走了，也可能他年纪大，可能他走了，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要珍惜光阴啊，所以圣经的教导是要珍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啊，我们要珍惜光阴，殷勤的服侍主，不要像那个得一千两银子的那个门徒哈、那个仆人，把那个银子埋起来啊。主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抓住啊，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但是不能不做啊。然后这里提到拉撒路也在其中啊，这里他们要看拉撒路，拉撒路需要做什么呀？实际上不需要做什么，他只要活着喘气儿就是见证主的大能。有的时候怎么说这个呀，因为主在他身上有工作，对吧？别人都看到了，是吧？很多时候我们的话，主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我们需要告诉别人，对吧？这个那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告诉人家。这个拉撒路的话就是死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见证人。所以在教会，我们教会也有十几位这个生病的，很多都是这个癌症末期的什么的，有些是很年轻的啊，很年轻的，现在的话好像30多岁的这个30多岁的人也有得癌症的，这个真是因为压力比较大，我想可能就是生活的压力吧。在为这些生病的肢体祷告的时候，这个当然这个我们征求这个病人的意见，对吧？这个病人的话呢，如果说请大家给他祷告啊，如果这个求神医治他，那我们就求神医治他，对吧？从前的话有个老姐妹啊，我们称她印伯母。这个他的话就是给我祷告，求主把我接走啊，因为他的确很痛苦啊，他信主很多年，非常好的一个老姐妹，那他就他就求神把他接走啊，不要在地上继续受苦了。那当然我们就因为这是为别人代祷嘛，对吧？人家求我们帮他什么忙，我们就帮他什么忙，只要不犯罪就行，对吧？所以我们如果人家求我们来代祷，让神来医治他们，我们就求神医治他们。如果是求医治的话，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告诉神，对吧？告诉神，哎，主啊，你看这位弟兄，这个癌症已经末期了，全部扩散了，但是主啊，求你医治他，对吧？就像拉撒路一样，让他成为你医治的大能，你的恩典，你的慈爱的一个见证人，对吧？让他得了医治以后，随时走到什么地方，别人都可以指着他说，你看这个人，对吧？癌症末期全部扩散了，这个医生说只有半年的活头了，结果没想到他信的耶稣医治了他，对吧？你就这样求你医治他，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所以这个我给这些人祷告的时候，我常常都这样祷告。但是拉撒路你看就是一个神大能和慈爱的一个见证。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二段，第二段的话就讲到主耶稣前前和和的又是光荣的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讲这一段，这个棕树节成成说一般都称这是棕榈主日棕树节主日，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这个名字这个英文的话叫 Palm Sunday 这是大家都不能说家喻户晓嘛，应该是大家在美国应该是家喻户晓的一个词 Palm Sunday 就是棕树礼拜天，我不知道咱们中文有没有这个说法我继续读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这里看讲到主耶稣这个图画，也是讲到骑这个驴驹然后进耶路撒冷应该是在那个伯大尼过去的因为刚从前边的话是刚刚这个记载了这个在伯大尼玛利亚高他嘛，是吧然后呢那是逾越节的前六天嘛，对吧？如果是这个这里的话呢是礼拜天嘛，礼拜天离着礼拜五正好是就是前五天可以说，对吧？应该是是这样子所以应该是在伯大尼过去的。这里很多人出去迎接他包括这些听了主耶稣行这个死里复活这个神迹的那些人都去迎接他，拿着棕树枝这个棕树枝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不算清楚，对吧？你看这个很多的那个王啊什么的后面的话呢，椅子后边常常有这种这个叶子什么的像扇子那种形式的，看见很多的那个国王啊什么后边有这玩意儿，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圣经里边记载这个棕树枝来迎接王啊什么的，还有一个地方，只有两个地方，这是其中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就在启示录七章第九节和第十节那里说，为图图他说，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都是讲这个救恩都是拯救，救恩跟拯救实际上应该是一个词这个都是这里，你看我们这里称的话是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个何塞纳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哇，来拯救我们的以色列的王来是应当称颂的，那当然应该称颂，对吧？来一个王来拯救你，你不要称颂他吗？当然是要称颂他。在那个启示录里边也是一样，对吧？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的神，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就是神救了我们，这个恩典是来自神的是神给我们，神救了我们所以也是用棕树枝可能就大家有个印象就好了，这不是重点。下边的话呢，这个主骑着驴驹就是主特别的骑这个驴驹来进京，来应验圣经的预言这个圣经的预言是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西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里讲到为什么骑着驴驹子呢，对吧？这个要骑着马的话呢，马一般是征战的，对吧？那是的确是征战的，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大家回去读这个启示录十九章的时候就可以看，那是主耶稣骑着白马来的但是这一次第一次来他是骑着驴驹进京驴驹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是谦和的君王，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这一次他来是让人和神之间建立和平因为在他这个死在十字架上以前，人和神是敌人神的震怒常常在人身上但是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就建立了和平，让人和神之间开始和好，握手言好，就这样子。这个有一首歌讲到这个，我们服侍主要像小驴驹一样哈、啊。这个写那个游子吟那个书的那个冯炳辰牧师，他提到有一次他去啊，我们这里那个啊，西雅图应该是西雅图啊，在温哥华呀，啊，都是在那个附近，那两个城市很近，一个是加拿大，一个是这个美国，他们都在沿海啊。那个他去看这个陈宗道牧师，那老牧师都是很老的时候，他去看他的时候，他说有什么这个劝勉啊？作为一个年轻的牧者，问一个老的牧师，你有什么劝勉？这个陈宗道老牧师就告诉他说，这个要学习小驴驹的服侍。哼，小驴驹的服侍是什么？少说话，多干活，谦卑。哈哈，就是这样啊，干活也不哇哇的叫啊，就是默默的背出使用啊，要学习这个，不要干一点活，这样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这样的话，你这个将来的你这个奖赏就没了，对吧？然后呢，也不要不谦卑啊，这个叫你干个活，主要用你，你说不行，主啊，我不能，你让我带敬拜，我不带，我要带查经。或者让你带查经，你说我不来带查经，我要干什么干什么？哼，这个主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要挑肥拣瘦，学习小驴驹。所以这个他有一次冯炳辰牧师到我们这来带聚会的时候，给我们讲这个，我觉得啊，其实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啊。滕景辉牧师也曾经说过关于什么样的人，他说过呢？他说关于我们像我这样的人。啊，在公司里边上班的啊，这个尤其是在高科技公司上班的，这个学理工的这些人啊，他说这些人啊，如果他们退休，提前退休，尤其是就脑子还没有发昏的时候退休，这样啊，然后来服侍主，他说这些人啊会很好用，只要他们肯谦卑哈，这个条件是只要他们肯谦卑，因为这些。搞高科技的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人的话呢，这个，尤其是在美国这些啊，这华人啊什么的，在这里第一代移民，在这里求生存不容易啊，能生存下来不容易，能够混到这个高科技公司上班的这个也不都不容易啊，都有竞争很激烈，对吧？可以说都有一两把刷子这才能刷进去。但是这些人的话呢，因为如此，因为他的背景是这样，所以呢，很多时候不谦卑，说起话来好像他挺能耐，是吧？他是能，但是呢，服侍主的话，你要不能靠你自己的血气来服侍，不能靠人的聪明智慧来服侍，应该让用神的方法来服侍神，用神悦纳的方式来服侍，这才行。而神悦纳的方式是什么呀？谦卑的服侍，像小驴驹那样，对吧？承认我们无能。承认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极其肤浅的，对吧？承认我们能为神做的事是极其有限的，微不足道的。而且，这做完了这一切的事儿以后，勤勤恳恳的，来服侍完了主以后，还要跟主说，这些都是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这些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分内做的，本来就是分内做的。主为我死，我为主活，这是理当的，对吧？关于这一段，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几句。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在那个聊天室里边，请打到把问题打到聊天室里边。我们这个组人太安静，很少有问题，所以欢迎大家提问题啊。我们下面进入第三段，第三段是基督舍命，万人信从。20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波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七节的经文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哈。开始的时候说有几个希利尼人，就希腊人来见耶稣。这几个希腊人来见耶稣，他是上来过节礼拜的，就说明这希腊人已经这个信了这个以色列人的上帝啊，所以他上来过节做礼拜啊。这些人都要来见耶稣啊，就说明这个耶稣的名声已经传播的很广，对吧？这是上来过节的，就说明他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他是住在外地的啊，结果专门上来的，而又是外邦人，所以呢，很有可能就是外地的人，是吧？就是至少不是耶路撒冷的人。反正主耶稣，显示主耶稣的名声已经很广传了啊。然后呢，另外的话呢，也显示就是说他传道的功夫啊，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对吧？连这个希利尼人啊，都听见了主耶稣的名声，要见他，对吧？所以他传道的工作啊，应就地上公开传道的工作啊，已经完成了，对吧？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啊？他在地上公开传道的时间到了，就说明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也到了，啊，他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主耶稣说，这个二十三节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这个得荣耀是什么意思啊？他这个得荣耀是这个主耶稣要上十字架死，这是荣耀啊。然后呢，从死里复活更是荣耀。然后升天也是荣耀啊，所以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没有说人子死的时候要到了，他没有这么说，他是讲的非常的积极的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也的确是得荣耀的时候，但同时也是他被处死的时候到了，他的死期到了啊。但是主耶稣讲的时候是啊，就是这个讲的是很正面的，实际上可以这么说哈。然后这个讲到这个麦子的比喻24节啊，这很清楚了。一个麦粒儿你放在桌子上放在碗里边，那肯定它就是一粒，对吧？人家如果埋在地里边，那它就肯定长出来了，对吧？这个烂掉了，然后它就长出一个苗，这个苗的话呢又长出穗儿，然后又结出很多的籽粒了啊。这个比喻我们的大家都很熟悉啊。它意思很简单，就是一定要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籽粒来，对吧？他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他讲他自己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他死的时候到了，所以他是一粒麦子，然后他落在地里死了，然后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他给出了他自己的生命，他舍命，然后呢，产生出许多的新生命来，啊，所以可以说这个新人类啊，这个格林多前书15章45节说。这个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啊，这是神造的第一个亚当啊，这个亚当是神造的，用泥巴造的，然后呢神吹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使徒讲到基督的时候呢，讲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说末后的亚当就是第二个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啊，这个亚当第二个亚当这个新人类啊，亚当第一个亚当，我们都是第一个亚当的这个后代，对吧？我们的肉身等等，这都从亚当那来的，对吧？这个但是呢，在亚当里边都死了，对吧？灵魂死了，身体呢现在还晃荡着，但实际上也死了，有得了该死的病啊。每个人的身体里面都有该死的病啊，到最后就死掉。所以在亚当里边都死了，但是在末后的亚当，就在基督里边。我们开始都活了，首先一个新的灵魂，对吧？一个新的生命，子粒嘛，对吧？这个主耶稣把他自己舍命，结果呢，把这个他用他的死换了一个生命给我们这些人了，所以我们活了，叫人活的灵嘛，就是赐人生命的一个灵，所以赐给我们一个灵魂，对吧？新的灵魂啊，这个是活的，并且活到永永远远的，而这个身体呢，我们的身体呢，将来也会。啊，主耶稣也会赐给我们一个 属灵的身体，所以将来我们是啊崭新的生命啊，现在得到一个崭新的灵魂，将来得一个崭新的身体。所以这个麦子的比喻，首先他讲的是他自己，这是24节。然后从25节，主耶稣把麦子的比喻引申到其他人身上啊，这个25节26节实际上讲的啊都是这个啊其他的人。这里边有两种人啊，25节讲到两种人，一个是爱惜自己生命的，一个是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这第一种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爱的不得了啊，不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啊，他这个麦子保护的很好，他自己的生命爱惜世上的生命嘛，不肯给出去，不肯失掉，对吧？不肯把生命啊，就是把自己的把生命紧紧的抓在自己的手里边，不给出去，不肯交给神掌管的这种人啊，你要叫他给这个奉献啥生命出来，这个他拒绝的啊。这种人是结局呢？结局的话，25节讲的就是就失丧生命啊，你不愿意把生命交出来给神管理，完全都是自己管理，自己当老大，自己说话算数，自己当自己的主人，不让主耶稣做主人啊。这个主耶稣说话跟说不听，自己按自己的这个思想，按人的思想，按自己的喜好去行，对吧？放纵肉体，按心中喜好的按人心中喜好的去行，这就是这个按肉体这个行事的人。这种人结局失丧生命啊，你叫着哟，他这一辈子活着，到最后腾冷死掉啊，然后呢再也得不到生命，将来的话复活以后会拖到地狱里边去，没有生命，给生命绝缘了，这种人生命丢掉了。第二种人是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犯罪的生命啊，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为什么恨恶自己生命呢？其实这个恨恶自己生命是这个恨恶自己犯罪的生命，这个常常并不是说基督徒厌生啊，对我们的生命就厌恶，甚至想自杀，不是这样。这个恨恶的话啊，有的时候它表示一种强烈的感情啊。主耶稣在那个路加福音14章里边也讲，对吧？他说如果有人啊，这个不恨自己的生命啊，这个在那个路加福音14章里边，就是我可以再啊，都给大家读一下。他说有在啊路加福音14章的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中文翻译成，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实际上原文的话就是这个是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等等等等啊。他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与神与爱神相比，你对父母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的爱就跟恨一样啊，就是说你没法比的，对吧？要远远的超过这个爱地上的亲情，爱主的爱要远远的超过，无法比拟的超过地上的亲情。所以就是这样爱主，你才能这个做啊主耶稣的门徒。不然的话呢，这个你对主的爱不是尽心尽力的，不是全心全意的，你爱主 95%， 还有5%爱世界，这种的话你做不成啊主的门徒。你想做，对吧？但你坚持不到最后，并且你对主的爱呀实际上不纯真啊，就跟一个丈夫，对吧？这个95%的时间跟太太在家里住，但有百分之五的时间去跟小三住，那这种情况下他是爱妻子吗？不会，这种爱是不纯洁的爱，对吧？你说要是一年里边只有5%啊，换句话说，一年365天里边，我只有半个月出去跟小三住一住，这个应该大部分时间是跟妻子住，这不还是爱妻子吗？不是，那种爱不是爱妻子，是利用妻子。他不愿意离婚，因为他在妻子身上还可以找到可以榨取的价值，他 而是利用他太太，实际上并不是爱太太。我们对神也是一样，要全真的、全心全意的爱啊。所以他这里讲，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犯罪的生命啊，因为在地上我们的生命常常跌倒，常常也充满各种，不仅充满难处，而是动不动犯罪，甚至动不动受试探，对吧？这个一不小心嘴巴就说话不着边儿啊，要不说过了，要不说的不够，甚至说错话啊，或者是说这个说这个犯罪的话，对吧？说这个扯谣言等等，很多的时候动不动就一个坑，对吧？所以这样的生活我们不喜欢在这里，世界实在不是我们的家，因为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有跌倒，所以我们的心真是切切的仰望在天上的永恒的家，对吧？这个是这么一个意思哈。所以第二种人就是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啊，这个恨恶自己生命，恨恶亲情的，恨恶什么？就因为就是爱主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啊。这种人愿意把生命交给神管理，尊耶稣基督为主，这是信主的。结局呢，就得到永生啊。你看着丢了，实际上没有丢，交给主耶稣才丢不了，自己抓着肯定丢啊。这个小的可以分享一个小见证，这不是小见证，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到我姥姥家去啊，串亲吧，是不是叫串亲？我在走亲去，走亲。这个正好是过年嘛，结果的话那时候还小啊，那个结果的话那个舅啊，那个姨啊等等啊，就给我那个零花钱啊，不叫零花钱，叫什么啊？红包啊，也不叫红包，反正拜岁钱吧，叫压岁钱啊。都忘记了这个咱们家乡的土话、啊、这个压岁钱，这个的话给我一毛，哪个给我两毛 whatever， 这个反正到最后得了什么两块钱还不是三块钱，那时候的话就多的不得了了，一个小孩子得几块钱就了嘛，对吧？这样的话呢，正好姥姥家呢有一个出来这个演戏的，那时候这个没到过年的时候出来有演戏的啊，这个演戏的话呢，就是这大家呢打见了又跳舞啊什么的，就演戏。结果那我就去吧，这个去看去吧。结果那时候那个我姥姥就说：“哎，这个你这个舅你姨的你姥爷的给你这个零花那个压岁钱，你放在家里边吧，对吧？这个你免得这个出去看戏的时候丢了。”当时的话说不行。我心里想，我还动小心眼，我说放在家里边，这个我走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开口拿着，对不对？这到最后稀里糊涂的我就全丢了，所以自私啊，对吧？我说不，没问题，我就我自己看好了就行了。结果没想到，结果就带着去看戏了，竟然就丢了。哎呦，回来以后这简直是大家都是特别可惜哈，因为那时候的几块钱的话，那一两块钱都是非常值钱的，对吧？非常可惜，有点像这个，因为当时我都把那个钱紧紧的抓在自己的手里边，没有让姥姥姥爷给看着，对吧？结果的话丢了。这种人，第二种人就是紧紧抓住自己的生命啊！你要叫他给分享点钱，他铁公鸡一毛不拔；你让他在服侍或者是看望一个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他忙得要死，他说他是一分钟都不愿意拿出来奉献的。这种人啊。光干他自己想干的事儿啊，光这个甚至犯罪他都有时间，但是帮助别人他没时间啊。这种人的话，这个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的话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叫主耶稣带领着走。主耶稣，然后下边就讲的第三种人，就是服侍主的。26节就是讲的第二种人啊。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不是基督的，当然跟着基督走啊，对吧？你一个贴身丫鬟，是不是要跟着这个小姐走？当然，对吧？你一个那个仆人，对吧？主要的一个仆人，当然是跟着主人走，是吧？主人要搬家，你也得搬家。他从这个东光搬到青岛，那你也跟着搬到青岛。他要搬到这个天津，你也跟着去天津。对吧？你这是 服侍他的嘛，对吧？不是基督要跟着基督走，所以主耶稣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主耶稣去什么地方啊？圣经里讲，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走遍各城各乡，到处传道。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跟着他，对吧？然后呢，最后走上了十字架舍命，对不对？我们呢，那如果主耶稣让我们走上十字架舍命，我们要舍命，对不对？你说哟，我现在一想到这个我吓死了，对吧？但是如果需要我们舍命的时候，神一定会赐下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大胆的走出去，对吧？这个神的恩典总是够用。这个现在的话呢，我没有这个试炼，神也不会赐下这个恩典。但是真因这个试炼来到，需要我们来承担这个试炼的时候，神一定会赐下足够的力量，让我们能站得住。所以我们要学习主耶稣辛勤的传道，不怕受苦，不怕受累，不怕受逼迫，甚至这个要叫我们受死，我们也肯去，对吧？ OK， 然后呢，最后一半句，若有人服侍主耶稣，天父必尊重他。这话说的很重啊，对吧？我们是何德何能啊，让神尊重我们，对吧？但是这是主的话呀，这是真理呀，是吧？这是神的极大的恩典，是吧？我们服侍主这件事蒙神尊重，这是说明这个服侍主的这个位置，这个职分是极其的尊贵，天地的主宰会尊重我们，这还了得呀？所以服侍主的人，这个是这个服侍主的太尊贵了啊！所以那些不愿意服侍主的人，那是傻班，真是太傻了，这是傻的不得了，是不是？这么好的福分，你不愿意服侍啊，自己亏死了，对吧？亏到最后，将来的话，可能自己都替自己，说不定真是这样。OK， 但愿一切的尊贵荣耀都归我们的父神，阿门。下面我们就进入下边27节到33节啊。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是这样吗？不是，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主耶稣面对将要来的十字架上的受死，心里忧愁啊，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是人，对吧？任何的人都不愿意受苦，这是正常的，是吧？自然的反应是回避痛苦，不然的话，你拿着刀自己看看自己，哈，这个没有人自然的反应就是赶快躲开，对吧？这是这一点的话，说明这主耶稣的确是人，在地上的时候，他的确是人，然后这个是以人的身份上了十字架，当然神不可能上十字架，对吧？只有因为人犯的罪要人死才能替这个犯罪的人来这个负上罪债，对吧？人犯罪了得找另外一个没有罪的人替他死，对吧？你不能找一只兔子，对吧？不能找一只羊，这个都不能替都不能替一个犯死罪的人来负罪债，对吧？只能找一个没犯罪的人，人替人死，这才是对的，对吧？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也是人，并且你那个神是个灵，不可能把一个灵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从技术上也不是不可能的。这就为什么圣子啊，这个来到地上取了人的形状啊，成为人。所以作为人，他是自然的要回避痛苦，但是主耶稣的榜样是他不求他本人的意思， 不求他作为人的意思，对吧？所以主耶稣他是这个神人二性，对吧？他既是人又是神，对吧？所以他求的时候，他不是按照他人从人的角度这方面，从人的这角度，他不愿意上十字架，但是他作为一个完全顺服神的这个人，他求神的旨意成就啊，这就是一个这个服侍神的人的一个好榜样，对吧？就是舍命，神让他舍命，他也愿意顺服。所以基督既然这样做啊，我们这些做他徒弟的，我们更应该学习我们老师的样子，对吧？只求神的旨意成就。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结果父神在天上回应他的祷告，在天上，以至于别人都听见打雷了等等，就天上有声音。当他祷告的时候，对吧？这个天上就有声音，人听见这个就跟打雷一样啊。类似的这个记载的话还有两次，一个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是吧？这个父神在天上说话，为他做见证，以至于施洗约翰知道这个他是耶稣基督的确就是那个要来的基督啊。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次就是他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神父神在云彩当中向这些门徒说话，对吧？这是我的爱子，要听从他。这里提到世界这个词，第三十一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世界在圣经里边基本上有三种意思，一种的话是物质世界，或者是物质世界里边跟物质世界有关的东西啊，摸得着的东西，对吧？物质世界啊，钱财啊等等这些东西。另外的话就是世人，这个世界这个词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中文翻成世人，有的时候翻成世界，有的时候翻成世俗，实际上这原文就这么一个词啊。它这个意思就是世界本身的意思就是秩序啊，有秩序。它的反义词是混乱，有乱七八糟，是跟世界正好相反的。世界是一个有秩序的一个系统啊，一个体系。所以这个第三个意思，世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敌对神的一个邪恶体系，敌对神的一个邪恶系统，敌对神的一个邪恶王国啊。这个第三十一节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这里讲的这个世界就是敌对神的一个邪恶体系，这个邪恶的体系有一个王，你可以称他是称这个世界是敌对神的一个王国啊，邪恶王国。这个世界这个王国的王是这个撒旦魔鬼啊，他的臣民就是世上不信耶稣的人，这么一个世界，这么一个意思啊。然后呢，这个世界受审判，这是为什么？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句话的这个意思就是现在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了啊。这个时候是什么呀？就是主耶稣这个要上十字架了，是主耶稣上十字架是对世界的一个审判啊。那这审判什么意思啊？这个开庭审判啊，这个审判是就是定了世界的罪啊，定这个世界是有罪的。这里的话我把这个马太福音这个23章35节到36节这里把经文写出来了。马太福音说，主耶稣说，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上，这是定了世界的罪。同时呢，主耶稣在世界上死呢，是伤了魔鬼的头啊。在创世纪3章15节，神对魔鬼有一个可以说有一个训话，那个训话就是说，神说，我又叫你魔鬼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啊。这里讲的就是这个，主耶稣作为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脚跟，魔鬼的头，然后魔鬼要伤主耶稣的脚跟。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在人看来是完蛋了，呵呵，失败了。这个但是呢，实际上在这个实际上的事儿是，主耶稣在实际上一死，魔鬼完蛋了，呵呵，这个钉的这个伤了他的头，致命伤啊，魔鬼输定了。如果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死，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对吧，寿终正寝了，那魔鬼就赢了，因为魔鬼的头没被伤，而这个人也不会信耶稣了，因为这个耶稣还没有替我们死嘛，对不对？然后呢，神也没别的招了，因为神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这个主耶稣也失败了，那这个没有人这个能够得救的，然后这个神的救恩计划彻底失败。但是感谢主耶稣，因为顺服啊父神的旨意，他甘愿走上了十字架，因为他在十字架一死，伤了魔鬼的头，然后这个开始把魔鬼统治下的管辖的那世界里边愿意信耶稣的人救了出来。本来的话，这些人包括我们从前都是被魔鬼管理的，都属于这世界的啊。这个但是呢，这个我们因为信耶稣，可以，所以主耶稣就把我们从魔鬼的掌权的这个黑暗的世界里边，邪恶的世界里边，把我们选出来，赢出来，让我们啊得救。所以基督舍命上十字架，定了世界的罪，上了魔鬼的头，救了信主的人啊。他说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那现在有没有被赶出去啊？还没有被赶出去，对吧？魔鬼像吼叫的狮子，狮子遍地游行啊，要吞吃啊，这个他能够找到的任何人，对吧？这个你只要不惊醒，一不小心，对吧？他不知道他来攻击你了，到最后他就伤你。最后他什么时候被赶出去啊？赶出哪里去啊？就赶出地球去，从地球上赶出去，对吧？从人间赶出去。最后被赶出去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当主耶稣来到地上再来的时候，要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然后一千年主耶稣做王，然后呢，这个千禧年过后，这个地上这个地球就废掉了，然后将来会有新天新地啊，一个新地球，新天新地，然后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与神啊同在啊，一直到永远。那时候的话，这个魔鬼当然就更是被赶出去了。所以现在的话呢，这魔鬼已经被伤到了，对吧？然后就开始了赶魔鬼的这个过程。赶多久？已经赶了2000年了，还要继续赶。赶到什么时候呢？等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满了，这个魔鬼这个就末日就到了，因为那时候啊，主耶稣就来了，对吧？魔鬼的话呢，当然不喜欢他的末日到啊，因为那是他的死日子嘛，对不对？这个所以他就拼死拼活的，非常勤奋的拦阻人信耶稣啊，只要那个人数不到，他就死不了啊，就跟这个现在的世上的人一样，对吧？知道活到100岁肯定死，但是呢还是不想死，对吧？渐渐的要生病了，生病了还要治，对吧？知道没法治还要治。为什么？就为了多活几天嘛，多活几年嘛，对吧？这个魔鬼也是一样，他是拼死拼活的让人不要信耶稣，以至于外邦人得救的人数不到啊，一直不到不满的话他就活着，满了他就死了，他就魔鬼，所以现在非常的勤奋啊，非常的厉害。但是感谢神，我们可以胜过他，对吧？靠着我们的信心，靠着主耶稣给我们指挥和能力，我们可以抵挡他。圣经上说，你们务要用坚强的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就从你们那里逃跑了。他来骗你，说这个骗你的话，试探我们的话等等，让我们不信神，对吧？ 有意思，我们祷告不听，不被垂听的时候，他就说：“你看谁不爱你了吧？你还爱这，你还信这种神？耶稣这都瞎掰，对吧？这都是骗人的，等等。”他就拉着你不要信耶稣了啊，等等。或者人家传福音给人，我们传福音给这个木道友，魔鬼就一个劲儿的告诉那木道友：“哎，这不要信啊，这神根本不存在。”或者你这个你信那个真神的话，应该是这个，他指着假神，这就是魔鬼要干的。但是有一天，魔鬼将会被彻底的赶出地球。现在他已经受了致命伤，正在做垂死挣扎。下面继续，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基督是永存的啊！这里这个我提了两个经节哈，这个以赛亚书里边提到这个基督的时候，他说将来会有个婴孩为我们所生啊，政权在他的肩头上，然后他的名要称为这个等等等等，其中有一个是永在的父啊，永在的父，这个就是不会死掉的啊，是永远的啊。因为这个众人说基督是永存的，他们知道啊，圣经里面记载的是这样的。但以理书七章十四节也讲到，基督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啊。耶利米书里边也提到，基督的名必称为啊耶和华救赎主，耶和华我们的公义。在这个在耶利米书里边提到基督的时候，他说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公义。所以这个旧约里边讲到这个耶和华啊什么的，很多的时候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当然也有的时候提到可能是这个父神，因为提到耶和华就讲的是神嘛，对吧？然后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有的时候是他指的是子神，有的时候是指的是父神，有的时候指的是圣灵。这里众人很清楚，被举起来就是死，对吧？他说：“你看，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他被举起来呢？会死呢？”所以众人很清楚，主耶稣讲的是他要被举到十字架上被杀。然后呢，这是这一段讲到主耶稣对众人的公开传道的时候最后的劝勉啊，这个劝人信从这光啊，成为光明之子啊。当趁着有光，你要信从这光。这个如果不信从呢，他说免得黑暗临到你们，你应该啊，行在这光里边，然后信从这光。一旦你成为光明之子，那你一直有光引领你。什么叫一直有光引领你？就是神一直会引领你走光明的路，不会这个掉在坑里边灭亡的路啊，不会掉到山崖下边摔死的路。你有光引领你，不会像在黑暗当中走着走着忽然就掉下去了，也不知道怎么掉下去，因为看不见，是吧？这里讲到，你们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这个黑暗大就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对吧？一点光都没有的。免得黑暗临到你们。这什么意思啊？就说当主耶稣有光啊，主耶稣与你们同在的时候，蒙主耶稣光照的时候，对吧？神在向你说话，感动你心的时候，你要趁着神在感动你，你要信从主耶稣。如果你拒绝主耶稣，对吧？主耶稣向你说话，然后感动你，你觉得可信，但是呢，你不信，你拒绝，那这种人的话，他会有黑暗再次临到他们。没有光的时候，他是在黑暗里边，现在主耶稣来了，他带来光，结果的话呢，你不接受这光，那那光的话呢就走了，就离开你了，后来就离开你了，然后呢你呢就进入黑暗里边。 你说光会离开吗？会的啊，因为这个在圣经里边讲的很多的时候，神这个他会向人这个显明他自己，接着他创造的这个世界，对吧？让人知道有神，无可推诿啊。然后呢，再派一些人传福音，对吧？告诉这些人你要信耶稣，假如的话你还不信。如果是这样，明明知道有神还不信，这种情况下，神就很有可能啊，这个任凭这个人继续不信，任凭这个人继续的活在罪中。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大家回去可以读的啊。而这些人，这被神任凭，神在不再管他的时候，这些人的话就死定了啊。这个希伯来书6章4节到6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啊，这人的话啊，都蒙过光照啊，就是这个他认识过一部分的真理，知道主耶稣应该是很有道理，应该是真的，对吧？应该是神的儿子，然后尝过天恩的滋味啊，又与圣灵有份。这个他可能有人给他祷告，或者他自己祷告，神听他的祷告，对吧？应允了他祷告，对吧？对他有带领啊，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啊。这个圣经的话，他也读过一段，然后也叫着挺好，对吧？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啊，就是将来这个。不是今世能够找到的这种权柄或者能力，而是神的能力，给神的能力，给圣灵这个被圣灵感动过啊，这个被圣灵引领过啊。但是呢，他拒绝，后来的话拒绝，他说若是离弃道理，这种人的话好像叫着接受了，后来离弃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接受，他开始呢接受都是像撒种的第二种一样，撒在那个土浅石头地里面的，对吧？表面上看好像接受了。对吧？他的确是蒙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也有份，被圣灵感动、引领等等。但是呢，后来他离弃道理。如果是这种人，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这种人是根本从来没有真正的得救过啊。下面我们看最后一部分：信主得生，不信。受审，37节，主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基督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些人不能信的原因啊，为什么不能信呢？啊？39节，他们所以不能信，啊，是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啊，神不愿意他们悔改吗？不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神不愿意他们不悔改呢？换句话说，神愿意他们悔改呢？啊，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神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救。彼得后书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神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得救。啊，另外的话呢，神清楚说了，神不喜悦恶人灭亡。以西结书33章11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 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是神说的，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这都是每个人都是他的作品，并且可以说都是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他的肖像。肖像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我们身上有神的影子，那神怎么可能喜欢把他的有他影子的有他那个形象的一个人丢掉呢？不可能啊，对吧？所以这个神非常清楚，神愿意人悔改，不愿意人不信。那你说这里为什么主叫他们瞎了眼睛的心呢？啊，因为这些人的错谬啊，听了主的道，甚至见了神的神迹，对吧？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结果神就任凭他们了。刚才提到的，对吧？我给你讲到了，讲到把该说的话说给你了，然后福音传给你了，然后呢，你还看见，甚至看见了神的神迹，对吧？结果你仍然不信，这种情况下，这个神说好，这种人他选择这个要去地狱。用使徒保罗的话来讲，他们断定自己不配去天堂，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个神就说，这些人就让他去吧，对吧？因为神不可能也不愿，不能说不可能吧，神不愿意逼着人，强逼着人这个上天堂。神非常让人喜欢人上天堂，但是要不要去天堂这个选择，神是让人自己来决定，对吧？总是要把祸和福、生和死摆在人面前，然后神告诉你要选择生命，要选择福，不要选择死，不要选择祸。但这个最后的选择还是让你自己来选。叫以色列人很多的时候就选择祸、选择死，以至于亡国啊，出现人吃人的惨状，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路加福音8:18，主耶稣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所以，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对吧？我们不要不，我们如果说要这个，如果我们信了听的道，我们信了，对吧？虽然很少，但是信了一部分很少。有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比如说，如果你真信了，那你会越来越信，越来越信，这个生命会越来越丰盛。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我们在10章啊读过了，对吧？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只要是你信耶稣的，对吧？你听了神的道，你信了，然后你心里边就有神的道了，对吧？这种情况下，你再听神的道，你会更喜欢，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个。你的信心也会加强，你的对主的信靠越来越深的话，你的生命肯定会越来越丰盛，应该是这样。如果没有的呢？你说要听了，我明白了，实际上没明白，哈，这种人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的，对吧？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人听了也不听，听了主的道也不信，对吧？啊，对，听上讲有道理，但是我行我素。他听上去有道理，但是照着他那个方法的话，我这个商店就关门了，所以我就算了。啊，这个上礼拜六跟一个弟兄谈话，他刚刚去了巴西去做这个短宣，那地方的话有咱们国内这个南方去的一些人到那去开店的，很多人。这些开店的人的话呢，他说很多人都做假账啊，这样的为了逃税。他说这些人的话呢，让他们信耶稣他们很难，因为让他们信耶稣的话，他们信耶稣以后他们就不能做假账了，而每个人其他人都做假账，他如果不做假账的话呢，他说他就没办法存活啊，没办法活下去，可能就没办法赚钱等等，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很困难的，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这个这代价你不愿意付，你宁可选择钱也不选择耶稣，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对吧？但是这个主耶稣讲的话，你要如果你这样拒绝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讲的话你不会听的，听不进去的。 最后这一段42节提到，官长中也有好些信耶稣的，知道他是基督，但是呢，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如果被赶出会堂的话，挺丢脸的，大家都会指着他说：“哎呦，这是被跟公会堂里赶出来的啊！”这个人的话很丢脸，对吧？没面子，对吧？这个，如果你这个原来是当这个能源部部长的，现在的话呢，叫你当一个小学这个校长，你肯定叫着非常没面子，对吧？但是这被犹太人从会堂里边赶出来的那个人的话，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个人渣。OK， 这个比那个部长变成小学校长那个级别，那个更烂啊！就是整个的社会不再接纳你，认为你是个叛徒，对吧？甚至不认为，认为你是个犹奸啊，犹太人的这个奸人啊。所以的话，这些人的话呢，不愿意付这个代价。所以他虽然知道耶稣是基督啊，信他是基督，但是呢，他不愿意承认。那这种人是不是得救的？不是得救的，对吧？除非是他们愿意公开的承认耶稣基督是接受耶稣，是生活当中接受耶稣做他们生命的主宰，接受耶稣是真是基督来做王的，对吧？要听他的，跟着他走，否则的话这是暗地里知道他是耶稣，但是知道他是基督，信他是基督，但是不跟他走，不承认他，不承认自己是基督的门徒，那这种的话没有用啊。那魔鬼，那鬼都认识耶稣啊，鬼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对吧？但是那鬼得救吗？当然不得救。主耶稣讲得很清楚，马太福音10章32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是吧？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所以认耶稣是绝对的必要的条件。你不认耶稣，那耶稣肯定不认你，这是公平的交易哈，公平的合同。然后最后一段，今天有点拖堂，拖了7分钟了。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凡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啊，所以这里讲的是，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信差我来就是神啊，所以信耶稣就等于信神啊，就跟信神是一回事儿啊。你说我信耶稣的，那就你就是信神的。这个他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你说这是信我的不是信我什么意思啊？这是信耶稣的不是停留在信耶稣这个犹太人身上啊，不是信这个人啊，而是借着他来认识神，而他自己也就是神啊，是我们都是通过耶稣来接近父神，对吧？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他说，人看见我，第45节，就是看见了差我来的父，对吧？看见基督就是看见神，这45节讲，换句话说，基督完全的代表神，你见了耶稣就是见了神啊。换句话说，基督有神的一切的特性啊，他不是说神，他的神有好多的特性他不知道啊，对吧？但比如说啊，神有七个特性啊，这是假定啊，这个神有七个特性，看见基督你不能说我只看见5个特性，不会，神有几个特性，看见基督的时候就有全部的那些特性，看见基督就是看见神。希伯来书1章3节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这就是神 是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看见基督完全是看见了神啊。这个世界最后一句话是神世界之所以没有瘫痪啊，没有塌陷，是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拖住啊。那地球为什么没有掉到太阳上那去？因为主耶稣在拖着呢。基督第一次降世是拯救世人，不是审判世人，他讲得很清楚，对吧？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这是他第一次来啊。然后呢，下边他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第一次降世，主耶稣是来拯救世人的，替罪人死，不是来审判世人的。但是不信的人将来在末日的时候要按照基督讲的道受审判。那个时候人做的一切都要显明出来，都是赤裸敞开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就是主耶稣讲的这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这个将来的话，你心里边这个动的淫念啊等等，这个别人都不知道的，但是将来被审受审判的时候，全部都被显出来。主耶稣说，我有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对吧？你在家里边给太太说别人的坏话，对吧？虽然你没有说出，别人没听到，但是受审判的时候都要供出来。这是不信耶稣的人，信耶稣呢不受这审判，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的罪付上了这个生命的代价，付上的罪债都付清了，所以我们不受这样的审判。领受基督之话的人得到永生啊，这是五十节讲的。你听领受了你得永生，拒绝了将来就等着受审判，就是这么意思。然后这个小节的话，因为这个时间啊，还是说一下，玛利亚香膏抹耶稣，我们看到玛利亚爱主的榜样，很深切，很慷慨，很谦卑。然后从犹大呢，对吧，爱钱，我们得到一个警告，这个表面上信主，实际上信钱，这个犹大平时常犯罪，最后呢入沉沦，这是犹大的这个可悲的结局。千万不要这个只是表面上这个装着信耶稣，那的话他把自己坑死了。第二个是谦和的君王，光荣的进京，第二段我们这里可以学习像那个小驴驹那样谦卑的，对吧，默默无闻的服侍主。虽然人看上去人看上去好像我们好像默默无闻啊什么的，但是主都知道，对吧？这个将来在天上，这个这是好多这样的这个弟兄姐妹都是被神这个称赞的。第三段，基督舍命万人信从，基督舍命定了世界的罪，上了魔鬼的头，救了信主的人。基督徒应该也学习基督，把生命奉献给神使用，就会多结果子荣耀神。然后最后我们刚讲了，基督得生，信主得生，不信受审，是吧 ？OK， 然后又重复了一下，赦免了信徒的罪。其实这个最后一句话应该就是信主得生，不信得受审。回头吧，也许我把这个最后这段话应该是前边这个有点重复啊，其实也给是一段，我把它给分成，好，就这样。好，我们那个今天这个OK， 这个思考题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过的时间太多了，因为过了16分钟，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有一些题目不会答的话，我们可以在群里面讨论，今天没有时间来学了。OK， 我们现在就 就停在这儿。已经过了很多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一两个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也许我们这个请袁长老在不在，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袁长老在吗？
在，长老。
请你带大家做个祷告。
好的，好的，请大家起立，低头闭目。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真的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贝的话语，《约翰福音》十二章。主啊，让我们借着《约翰福音》十二章，借着你自己仆人的讲解，更加的认识自己的卑微、软弱、愚昧、无知和败坏，更加认识耶稣基督你的神性、你的伟大、你的英明、你的慈爱、你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主啊，真的，我们用我们世界上的语言是无法表达你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感谢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谢谢主，你这么大爱，拯救了我们这些该死、该灭亡、该沉沦的人，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真是愿意一辈子过感恩的生活，一辈子感恩，不论我们遇见什么样的环境。不论我们是贫穷富足，我们健康疾病，主啊，我们都应当献上感恩，感谢赞美主。你自己纪念你自己的仆人，他的辛苦付出，这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他的预备可能15个小时也不止。主啊，求你卸去他的疲惫和劳累，纪念他的辛苦付出，祝福他手中的工作，也祝福他的家人。感谢赞美主，荣耀颂赞都归给主。同心祷告，奉主圣名，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下周见啊。
下周见。